刚才唱的那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唱到借着羔羊的血可以洗得干净，那个羔羊的血需要我们相信的，我们越相信这个血在我们的身上就越有能力。 Amen。这个血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胜过那个恶者是因着什么？羔羊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传讲的道啊，还有加上宝血，再加上圣灵，哈利路亚，没有大能，没有不得胜的理由的。所以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圣而又圣的主，真的要感谢赞美主。你要知道这位主就在你里面，我们应该常常的要记得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就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这一位复活的主，他已经胜过一切的主，他就在我的里面。我们忘记了，我们要常常的想起。那我们所以忘记呢，那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花时间跟主在一起，就是要亲近他，就是要亲近他，要等候他。只有这样，圣灵才能够使我们与主有更深的连结。那个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同在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一点。那即使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有这个灵修的生活呢，可是我怕很多灵修的生活都变作什么呢？变作一个机械式的，就是啊，好像有一点律法式的啊，就是这样，我早上我就起来，我读一点圣经，然后我一点祷告呢，就这样就过去了。他们没有遇见主。你知道我们读经祷告还有我们灵修那个最主要的目的，乃是我们遇见主，遇见这位活的主。哦，一个基督徒不能不遇见主。你要知道主耶稣是活的，是不是活的？我们应该可以遇见他。如果我们还没有遇见他的话，我们不要感觉到满足。主啊，我一定要见你，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才可以。我记得好多年前我来台湾的时候那一次那是西安堂那个荣教师他们那个举办第一次夏令会，他写信给我，他说他有感动啊，邀请我来。那我记得是在那个基督书院，那年的夏天第一个晚上，不要第二个晚上我不知道是谁讲到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结果大家这样追求，那么到了十一点钟的话，我们必须要从那个礼堂里头要出来，因为他们要锁门了。可是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高中的学生，一个弟兄，那另外他有一个弟兄啊陪他，是已经有被圣灵充满了。那个弟兄就说，我非要虽然这个礼堂要关门了，我可以到操场上去。所以他那个同学就陪他到操场上啊，就跪在那里。他说，今天晚上如果是没有用圣灵充满我，我就不回到宿舍里去。结果他那天晚上充满了，第二天聚会的时候站起来做见证。 你知道有的时候神就是需要我们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态，主啊，我要遇见你，我要一定要遇见你，我如果不遇见你的话，我什么都不想做了。你要有这样一个心态，神一定会向你显现，神一定会用圣灵充满你。还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强调的哈，在没有讲到这个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哈，就是啊，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所信的必须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信仰必须成为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成为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空洞的，是一个理论的，是一个知识的，对我们毫无益处。因此我们要注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一定会有流露基督的生活，因为生命跟生活是不能分开的。假如我这个人哈，我这个人我今天活着是因为我有生命，是不是啊？假如我有一天我断气了，我没有生命了，你说我还有没有生活？没有生活了。我之所以能够活在这里，是因为我还有生命，我的生命还继续存在。我不知道神还给我有多少年活着。同样的，如果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呢，有我们有他做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一定啊要有这个生活，要不然的话，那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那到底耶稣基督有没有活在你的里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雅各啊，他说你知道吗，这没有行为的信心啊是死的。你说如果你有信心，你让我看你的行为。如果我们说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让我看你的生活，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可是今天有一个情形哈，就是我们太容易忽略了生活这方面了，而注重一些，尤其是啊追求灵恩的弟兄和姐妹，追求灵恩的弟兄和姐妹，就是啊注重啊这个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但是却忽略了那个圣灵的果子。那个圣灵的果子，像爱呀、啊，像喜乐啊，像平安啊，像良善啊，像温柔啊，忠实啊，还有节制，这些是我们因着生命而有出而活出来的那个生活，这个不能够缺少的。这些是为什么这两天好像神带领我们要注重，第一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呢我们跟人的关系。人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家里面父亲，就是夫妻的关系，还有子女跟父母的关系，或者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然后我们其他的家里面的人的关系，这是因为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为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哈讲到那个神他要得着的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吗？以弗所书实在是讲哈那个极大的奥秘。保罗他说哈，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啊，我是在讲基督的奥秘。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呢，你们稍微念了以后，你们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是讲基督的奥秘，他是讲神要得着的，就是神那个永远的计划，那个怎么样来成就。但是呢，他非常实际，然后就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人际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语言的问题、我们的生活的问题，然后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的教养的问题，还有在还有那个老板跟伙计啊、上司跟部下的关系，这些是非常实际的。这是我们每天呢、啊、所有的那个生活，我们不能够缺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样注意的话，我怕哈，神要得着了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啊，可能你没有份，可能你不在其中。 将来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可能我们不在其中。那另外还有一点，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她写了一个条子给我们，给我跟师母，她提出一个问题来，我觉得可能也是哈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是说耶稣是新郎，姊妹们比较容易哈能够感受到，他说那么弟兄怎么样能够和耶稣谈恋爱，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如果耶稣是新郎，那如果我们是新妇，那弟兄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啊想做是一个女性的，然后怎么跟耶稣来谈恋爱？我昨天有讲过哈，在婚娶之前呢，都会经过一个恋爱的阶段。那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哎，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哈。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爱，一般说来，姊妹们比较容易感受，因为姊妹呢，一般说来呢，都是感性的。但是弟兄，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弟兄，他多半都是理性的，所以他不太容易啊能够感受到哈这个耶稣的爱。那我们做弟兄的哈，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呢？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说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要活在灵里面，要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教导。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哈，它意味着就是啊，圣灵会将神的爱不断的这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心里面这样爱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虽然一般说来哈，弟兄们是比较理性的，但是有的弟兄也是蛮重感情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的弟兄啊，蛮重感情的，重感情的弟兄呢，比较容易流泪，比较心啊软。那弟兄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啊，如果你在圣灵里面，你是被圣灵充满而感受到神的爱的话，你就会流眼泪。也许你平常你不会流眼泪，即使你是一个平常很刚强哈，很高大很粗野，即使你这样一个人，但是你一旦在圣灵里面被神的爱来融化的时候，你就会流眼泪，你这个就会融化。所以这个跟耶稣谈爱情啊，这是一个圣灵里面的经历。但是这个经历你要知道哈，既然是在圣灵里面，这是我们心灵中的一种的感受，这个跟我们的肉体没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别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教会跟基督的那个爱情的话，我们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用人的这个观念来读旧约的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就摸不到什么，不但摸不到什么呢，而且我们真的贬低了那个雅各书里面的那个价值，那个爱的价值。你知道雅各书虽然描写到男女之间非常亲密的一种情形，但是你不能用我们这个人的观念，尤其是我们这个堕落的思想属肉体属情欲的思想，我们如果这样读的话，那我们就根本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进到圣灵的世界里面。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卷书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每一卷书都是生命，都是灵，但是呢是需要圣灵啊这样慢慢的来带领我们的。那像雅各书哈，旧约雅各书这样的经历啊是少数人的啊，是极少数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比较容易进入的还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就是深深的爱主，而且懂得怎么样花时间来亲近主，而能够享受哈在主的同在里面的那种的甘甜，那种的满足。你能够这样开始享受的话呢，你就慢慢的哈，你就容易进入。但是这是一个圣灵的带领，这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但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要来跟随圣灵。当我们这样跟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有更多的运行，更多的教导，还有更多的开启。那因此我们跟耶稣谈爱情呢，这个是一个心灵里面的一个经历。你要知道哈，我们讲到耶稣是我们的新郎哈，他是我们的爱人。你要知道哈，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哎没？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不是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这样的爱。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爱，常常是越轨的，常常是不法的。你知道，今天在美国，这个目前哈最严重。啊，也是可以说啊最热烈辩论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很可能成为今年美国总统选举里面的一个政治问题，争论的问题，那就是啊同性恋的问题啊，尤其是同性恋要不要让他们结婚的问题。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同性恋，我告诉你，他们实在是讲爱。他们之所以要结婚，就是啊，他就是一辈子两个人，不管是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这两个人他们就一辈子这样子在一起啊，要接受一个承诺，这是一个终身的承诺。而且他们这一种彼此相爱哈，这一种要献身给对方的这个的意志哈，比结婚的人还要强。假如说已经结了婚了，他们那个在一起的意志哈，彼此这样的爱的那种，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坚强的话呢，美国的离婚率啊不会这么高。在美国哈，一般呢好像离婚率啊就是啊至少50%，换句话说，两对结婚的总是有一对是离婚的。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怎么样哈，台湾现在多少？差不多哈，差不多。他们也讲爱，你看，所以人间的爱啊，第一它是自私的，第二它是有条件的，第三是会变的，第四呢它是会混乱的，它是会混乱的。但是我们讲到我们跟耶稣的爱呢，这个爱是神圣的爱，这是天上的爱。这是永远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这个爱是远超过人世间的爱。这是我们所说的跟耶稣之间的那个爱情。我昨天晚上我也讲，我提到两点，就是当我们讲到哈，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的重要的因素啊，重要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啊，我们因为领受了他的爱，或者说感受到他这无限的爱，他这种舍己的爱，这种他不但为我们的罪，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哈，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听见呢， 眼睛没有看见，也是我们人心没有想到的。这一种爱，保罗说，这个基督的爱是测不透的，没有人可以测透的。他保罗说，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长啊，什么叫做长，什么叫做阔，什么叫高，什么叫深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你想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长阔高深？这个无限的，所以基督的爱也是无限的。我们所谓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爱，我们就开始进入，不过是长到一点点而已。那当我们进入这个以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这个需要我们被圣灵充满，需要不断的要亲近他，要等候他，要让他这样把这个爱坐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这个人慢慢的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变成一个爱的人，一个 loving person。 你这个人呢，就变成是一个爱的人，这个爱的器皿啊。那个差不多十年前哈，我到那个我去访问了这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信心家庭，就是罗宾森师母那个时代他们所有的信心家庭。十年前我跟师母有个机会去参观那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目前我们去的时候呢，只是罗宾森师母的他的同工的下一代，他的同工的女儿有两位，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80岁了。其中有一位，人家称赞他是啊爱的器皿，就是说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他是非常，或者说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特别有修养的、有造诣的这样一个姐妹哈，她被耶稣的爱所充满到一个地步啊，无论你怎么对待她，她总是爱你，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在那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住在他们隔壁，年纪大了，他就来，当然有聚会他就来，就是来常常给他为难哈，譬如他在聚会里面他有感动啊，或者是说预言 prophesy 讲一段话，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弟兄啊就会马上就会给他为难说，哦，那个不是出于圣灵的，当场就这样说。其实这个姐妹是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属灵，真的她是活在神的里面。她的特点，她的特点除了她充满了爱以外哈，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常常听神的声音。他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那么人去做客的时候，他就会带他们呢，就会到那个房间呢，因为他们都想知道神说什么话，他就会安静，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他有神的话呢，就会告诉你；没有神的话，他当然他不会乱说的。他们已经成了爱的器皿了，那。主耶稣所要的这个心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腹，所以，我希望这个能够答复哈昨天这位姐妹呢稍说提出的问题来，她甚至问说，她说，那我们这个弟兄们是不是看自己应该是好像姐妹一样的呢？是女性的呢？我告诉你，在圣经上哈，在圣经上，教会哈，总是以女性来代表的，来述说的。男性呢，多半都是代表神这一方面，并不是说上帝他有男性和女性啊，因为他是神 ，OK， 他是灵 ，OK， 那耶稣曾经讲过哈。等到有一天我们复活以后，有人问他哈，说有一个人他娶了一个妻子，后来没有生孩子啊，他就死了。那么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规矩的话呢，这个弟弟啊应该要娶他这个哥哥的 的娶他的嫂嫂，可以啊，留下后代。第二个也娶了，第三个也娶了，第四个也娶了，都死了，都没有留下，都没有后代。那他们就问耶稣说：“将来复活以后啊，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的太太？”耶稣回答说：“哦，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岂不知道人复活以后，那个时候也不嫁也不娶，没有那个男女的问题。”当然，我们所知道的哈，非常的有限。将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过确实啊，有人是相信哈，是吧？上帝啊，有的是男的，是女的。在美国，他们不久以前做过一个调查哈，一个民调哈，他就说相信上帝是女性的，你猜有多少人？你猜猜看。几乎没有人相信，就1%。但是相信后，上帝是男性的呢，有42%，四成多一点。那他们不相信上帝，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他们有38%，那也不少。那你问我呢？我从圣经上看哈，上帝不是他是神，他不是人，他不是像你我有男有女，他是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对没？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创造我们，造男造女，但是他所以造男造女呢，他有一个心意的，他在永远里面他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说他要与人同住。要与人同住，这个我们做基督的心腹的哈，第二个意义啊，就是与他联合，与他同住。那么用我们今天比较容易领会的话来说呢，就是他喜欢与我们同在 ，Amen。他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喜欢我们住在他里面，这是一个联合。我们所说的这个婚娶哈，将来基督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个完全联合了，就是人性跟神性完全联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呢，完全被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真是可以说像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一样了，充满了神的生命，有人的也有人性，但是充满了神的生命，这个是将来。将来在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情形，我想，那个我稍微哈有一点这样感动哈，在我没有开始讲以前哈，我要请一对夫妇，也请这个姐妹哈，她讲一点她的主耶稣怎么带她哈到天上。就看见那个天堂，那个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个街道的情形。那时候他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他不晓得有这样的事情啊。我所以觉得，值得请他来述说呢。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同时他的先生哈，他们两位是在桃园开这个珠宝店的。他们2年前信主的，可是虽然只有2年多，可是主带领他们很奇妙，他们就开始在家里有聚会啊，就学习跟随圣灵。那现在像他们家里这样的聚会哈，在台湾哈，北部、中部哈、南部啊，现在已经有十个聚会点。我曾经听到认识他们的牧师和弟兄姐妹啊。谈到他们的事情，我想用5分钟10分钟时间请他们上来好不好？那个王国华弟兄，还有他的姐妹叫张路德，请你们上来啊。那个感谢主，好，阿妹，欢迎他，好。我们请王国华弟兄先讲哈。他们那个聚会啊，只有2年哈，他们怎么学习跟随圣灵？
感谢主哈，因为我一得救之后啊，12月16号一受洗，我元月的时候，我就在我的现在目前的店里面楼上啊，我们就开始成立一个祷告聚会，因为我是听一些的属灵的长者说，你要来追求这位的神，你唯有靠着真实的长时间的一个祷告，你用你心灵的诚实，你才能够遇见他，而且你只要相信，你就必能得着，你只要来寻找他，他就为你来，他会为让你寻找到。那我就是抱着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心，那我看着他怎么做，他在常常在花很多的时间，包括晚上，他就在自己很安静的等候神。那除了在祷告聚会之外，我还学习他说，哎，安静的等候。那我们在台中的时候办小祷告会，常常到9点到12点多结束了。那我也常跟他在一起做一个安静的等候，一等候等到凌晨大概3点多钟哈，3、4点钟才回来。那我才刚信主，我也不晓得怎么样去等候，但是我就是一个单纯的心，就是一个渴慕，我就是集中的就仰望的这个救我的这个耶稣，就是等候等候，就这样子等，经常的操练。那我这边的我太太都知道，我就是这样子追求。那感谢神哈，那借着我们在家里面的这样子的祷告聚会，刚开始就是我们得救的7个人开始。那经过这样子用真诚的这样子祷告，也没有一些的牧者或者传道在这边，但是我们就很单纯，就这样子以称献来进入他们赞美，进入他的院来用这样子来称颂赞美他，就是不断以诗歌，不断以祷告来称颂赞美他的时候，感谢神，神就与我们同在。因为我知道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就是要寻找一位心向他诚实的人，他就要寻找一个很多的渴慕的弟兄姐妹来仰望着他。我相信只要我们两三奉他的名，他就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就是这样子很单纯，那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工。那当然这样子的福音就传出去，但我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是他自己做的，他救一切凡是相信的人。那因此呢，得救人慢慢的添加，就是人数就这样子慢慢聚会，然后人数多了，我们就是因为空间的关系，就是必须分处到别的家庭里面，然后我们也会帮忙再过去参加，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他就自行的会繁殖出去了。那感谢神，在里面神的同在，他就增加我们的能力，因为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感谢神，我们在安静等的时候，神就让我们重新得力。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信心满满。在我们在从信心中我们来经历了他，所以我们在这2年来，我跟我姊妹也靠着这样福音一直传出去的时候，得救人神自己动工，超过了1000多位得决志。然后到目前为止，有大概840多个人已经受洗归主了。我相信这是神自己做的，因为我们两个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就用我们生命来给他们看。我们之前两位是自杀的，之前我们两个是破碎的家庭，然而靠着这样子，我们就来让很多人相信有一位真实的神活在你们的当中。那你们生命要如何结出那个良善的果子出来，也就是我们的圣灵的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的果子，要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实出来的话，要靠着安静等候主。我们在靠着这样安静等候主，我们买了很多的这个周牧师的书，我们早期的时候就有那个安静等候主，人家给我们看，一得救我就开始看那一本了，同时也看那个经历神的捷径，然后最近我们又看了那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有看新定本的安静等候神，还有仰望耶稣。我们买了每一册，我都买了上百本，我们分送给其他的我们自己同心有追求神的人。我相信只要花一点点的钱，你可以让一个人灵命可以得到更成熟。我相信我们的财富是积在天上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
哈利路亚。现在哈，最畅销的书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投资可以赚钱，赚很多倍。那我这个书虽然是讲到内在生活，这几本书刚才他是提到的哈，实际上哈，它只是一种属灵的投资，是一种最好的投资，而且能够帮助你在属灵上可以能够致富。那感谢主，这两天听说买的人蛮多的哈，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有一个插播，你们还有人没有买的话，我就推销一下。 我就都不会推销自己的书，那放在后面。如果你有的人呢，你们要送的话，你们也可以这样，可以在那里买。好，那下面我们就请他的太太，张路德姐妹哈，讲他一点被异象的经历。好，谢主。
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路德。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哦，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之后安静等候神。那么，神在我身上哈，给我一些经历哦。那我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哈，我看不懂圣经，我觉得很难，我也不知道从旧约看还是从新约看，所以我小时候看书都是从第一页开始看，所以我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是从旧约开始看，看不到五分钟我就开始打瞌睡就睡着了，所以我觉得圣经很难懂。那很感谢神，就是我看到我先生很追求，我就觉得说我要学他一样，那我就开始很追求这位神，我就靠祷告。那么祷告之后呢，我就会安静等候神。刚开始我祷告的时候会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一大堆，然后我都没有安静等候神，所以我等不到神回应我。那之后我学习到就说我要安静等候神，让神来回应我的祷告。那之后我开始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灵突然被提到天上去，好，提到天上去，有一位天使他跟我讲话，他说我带你去看上帝为你们所预备的天家。我吓一跳，我说嘿，我现在身处居然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那天使刚讲完话以后，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很漂亮的国度。那个国度里头有，那时候我圣经一点都不熟哦，我就看到有一栋房子很漂亮，是黄金屋。那么这栋黄金屋哦，很辉煌，所有的墙壁好，屋顶整个全部都是黄金，然后里头的桌椅全部都是黄金。然后他又带我看第二栋是红宝石，因为我本身是做珠宝的。那么红宝石你如果说一般五六克拉在我店里，那个五六克拉那个就已经是价值非凡，那是好几百万好的话。可是我看到那个红宝石屋，那个红宝石居然是这么大一颗，这么大一颗，然后整栋房子都是红宝石，里头的桌椅也都是红宝石。然后他又带我看翡翠屋，翡翠屋也是一样，整栋都是翡翠，里头的桌椅又是翡翠。他带我看第四栋是珍珠，一颗一颗的大珍珠，里头的桌椅也是珍珠。我说哇，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房子？天使就告诉我说，这是神为你们预备的，将来你们会回到这里来。哇，我心里就好开心。那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房子的旁边有一道非常干净清澈透明的那个河水，那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活水是有生命的。好，那因为我那时候信耶稣没有多久，可是我常听到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但是我直觉里头就觉得说这就是生命的活水。那个河水哈，你看不到它的源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但是那个河水哈晶莹剔透，那河水的上面铺着一层很像钻石粉，晶莹剔透，那个阳光这样子洒下来哈，它会反光，就是很美。那么在这个河的上端有一座桥，桥墩，那这座桥墩整个就是水晶造的，就是天然的水晶。然后那个桥桩，我们路面上的那个桥桩是铁的螺栓，对不对？但是它天堂的那个桥栓是整颗那个钻石栓进去砍进去的，好美哦。然后你知道吗，那个连路边那个钻石是这样子，原石是这样一大颗一大颗，就是在路边都没有人捡，因为天上太丰富了，天上的宝石太丰富了，那么天上什么都不缺，所以呢他们也不需要去捡那些石头。倒是我砍了，我说啊，我在地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颗的钻石。然后我就跟天使讲说，我不想回去了，这里好美哦，我可不可以不要回去？那天使跟我讲说，不行，你的时间还没有到。然后我就很失望的，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回到地面了。然后我一张开眼睛，我就看到啊，我在我的珠宝店的办公室里头。然后我就很失望。我本来以前哦，我很爱钱，因为我是做珠宝的，因为家境的关系，我很爱钱，很爱赚钱。那我也很爱我的珠宝。我以前进货的时候，每次半夜我新进货，我都会半夜起来睡不着觉，就把我的珠宝拿出来看。可是自从那次我从天堂回来以后，我店里的珠宝、店里的那些钱，我都不再眷恋了，因为我觉得跟天上比差太多了，差太多，差太多了，这是没得比的。 那这是我的第一个经历。那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个天使，也是我在祷告安静等候神的时候，灵提上去，然后一个天使突然就带我到 一座很壮观的那个瀑布的前面。那么天使，我还没开口讲话，天使就带着我的手就冲进那个瀑布，我还来不及叫，冲进那个瀑布以后，哎，就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的身体都没有湿哦，衣服都没有湿，来到另外一个白色的世界。那个白色的世界所有的房子全部都是白色的，然后它那个屋顶哦是金黄色的黄金，然后白色哈，你看像这个墙壁是白色，是不透明的，对不对？但是在天堂哈，它那个白色是像白玉一样，是白到是透明的。然后我看到很多的人哦，有男人有女人，然后有小孩子，他们全部都是穿白色的衣服，然后都是悠哉悠哉的这边走来走去的哈，他们脸上都是笑容哦，没有忧愁哦。那我就想说，哎，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啊？我在想说这里一定是天堂。那么我正在想的时候呢，我又回到了世界，然后我又觉得说，哎呀，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被提上去了，不要再回来多好。好，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圣经上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神的话是没有一句落空的。我以前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讲求证据，但是我很感谢神，神没有撇弃我，神知道我这个人很理性，必须要给我证据。所以呢，神带我亲眼去看到这些证据，让我看，我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相信圣经上所写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好，那么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们，或许你们里头有一些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我恭喜你们。但是如果有很多你们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们今天听到了，你们就相信了，你们比我更有福。
Amen.
感谢主，所有荣耀归给主。
Amen. 给我三十秒，给我三十秒哈。我的路德，他就因为到天上看到这么美好，知道耶稣们预备这么美好的这个家，所以当他现在是喜圣，他是有那个极重度残障的证明的人哈，他是两颗肾的萎缩，一天要洗四次肾的人。当他送到这个加护病房的时候，医生说：“你今天晚上说不定就要离开离世了。”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我这一秒钟死了，我知道我下一秒钟要去哪里，所以我一点都不惧怕。”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阿门。哦，感谢主，
荣耀给主，哈利路亚。
这个。这对夫妇是我前天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我原来不认识他们，但是呢他们很早就这两年来他们就拿到我的书，他们就在操练。那这个王弟兄他是一个退休的空军上校，他是飞行员的飞战斗机的这样。那他就讲到他家里面聚会的情形啊。那现在呢他们有十个聚会点在台湾各地，在他们家里面呢大概有聚会的有三十个左右。每一个星期六他们是下午三点钟，但是一点多钟就有人来这样安静等候了，所以他们的聚会是完到了六点钟，然后就用餐，然后再继续这样聚会。他们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安静等候。通常每一次礼拜六就要聚七个小时的聚会啊。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七个小时的聚会？加起来有七个小时，好，连吃饭什么样？所以啊，那个安静等候神啊，那个我所讲的那个书里面所讲的哈。不过是我自己一个人所领受的，还有很多别人还可以领受的。所以如果你们拿去慢慢的操练的话，我相信神会真的要提升你们那个属灵的层次，让你们就是更多能够认识神，也经历在圣灵中那个经历神的大能。好，现在请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赞美主，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哈。你翻的时候我在祷告。赞美主，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求你为我们拨开生命的饼，好让我们得着喂养，知道你是天。 天上降下来的粮食。我今天晚上你再次来喂养你的儿女们，来预备我们，来装饰我们，好叫我们各个主啊都能够成为你的心腹，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有一天都能够去到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这样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字，阿门。嗯，那我看时间啊，有的我可能就略过我是希望能够比较讲的细一点，因为这一章实在是太宝贵了啊，也就是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未来的去处，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那个更美的家乡，那是我们将来可以说真的所有跟随主的人啊所向往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明白这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真的我们对地上的事哈，我们就会看了很淡。我也可以说这些年来自从主耶稣开了我里面的眼睛，让我看到他那么宝贵那么可爱，真的地上的事情好像真失去了那个颜色，名利地位好像这些都失去了它的原则的吸引力。我不是没有机会我有机会可以做一点生意，或者做一些更高的职位哈，因为我以前的同事，在台湾的同事还有同业，有的都做过大使，美国的大使，或者是加勒比海的几个国家的大使，有的也做了外交部长。我在新闻界的时候曾经有就是说跟政府里面呢一些高级的人也都有一些接触。但是我从来好像就没有想到哈去利用这些关系，或者去发财，或者是弄一个一官半职，或者在没有想到这一些。我想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我实在看到耶稣那么宝贵。我想这也许是主没有给我有这个经历哈，像那个张路德把我提到天堂去，因为我在这里我已经看到耶稣那么宝贵了，可能他没有给我这个经历。我们还是把这一章来读一读，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好不好。那我们用一个起印的方式，就是说我读两节你们读两节，我们把21章齁一直到22章的第五节我读两节你们读两节，这样我们把它一起来读完齁。请你如果还没有圣经的请你举手哈，请你举手，我们有的是圣经可以够你。没有圣经的请你举手看看。我先读两节，然后请弟兄姐妹一起读两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来， 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叫那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又量了城墙，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比喻造的，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暗。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啊，22章，其他那个后面呢，也许等会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可以看一看啊。在 新约圣经里面可能是最最难懂的、最难解的，可能就是这一章圣经。当然启示录其他的部门也是很难解释的。我们知道关于启示录这本书那个解经的，就是关于尤其是这一卷书的那个解释的书呢，有很多种，可以说有几百种以上，个人有个人的解释。但是我的领受呢，就是必须要有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开启。因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那里说，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但是他那里又说，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事。就是关于神的事情，我们要来明白的话，我们要来经历的话呢，是需要有圣灵来。为什么历史历代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对圣经同样一本圣经为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呢？这个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看你是是用理性来解呢，用知识用逻辑来解呢，还是说你是在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光照之下来解。那么另外当然个人有个人的领受，所以才产生那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说法。那今天当然我只能够把我所领受的一点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这样分享。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声明，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所说的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九节。我们都知道这一章圣经是讲到爱，就是讲到神的爱第九节，一起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第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有限，先知所能够讲的也很有限，但是圣灵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在为基督预备心腹，所以他可以说超过任何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他在不断的将关于神的旨意、关于神的基督的奥秘在陆陆续续的在启示给他的使徒，还有他的先知、他的仆人们。我们讲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已经提过我们不要想到这是一个物质的地方，不要想到说这是一个城，有很多的城墙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把它要灵化，要属灵化就是 spiritualize。 那圣经我这样说我们要圣经能够读得懂，当然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来启示我们。可是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圣经它的象征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它的预表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圣经神所 所讲的话，所用的一些个比喻哈，就它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它有它预表的意义。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有它的经义，就是它的灵义。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呢，当然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它是在说明一件事，它在表达一件事，它在预表一件事。那么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代表什么呢？它是预表什么？象征什么呢？你看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哈。第二节那里说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表示这是一个属灵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地方，这是一个属灵的建造。那么他从哪里来？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是预备好了。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说是